正式开始，来康首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与本次贺岁系列活动之共同关注菜品员工常见社会问题的电话会议。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刀娜。那我在平时和会员的电话沟通中了解到，大家或多或少对企业劳务派遣这块内容有着一系列的困惑。那关于派遣企业和用工企业都支付工资，该如何缴税呢？那在派遣员工的个税问题处理上，本期 Xcounsel 学者周明老师来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那周老师呢，在财务、税务、审计领域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对企业的财务管理、财税体系搭建、税务筹划、全盘财务运作和企业投融资等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他也非常拥有成熟的财务体系，然后还有一些税务管理筹划和审计的实操经验。那今天其实这场电话会议预计一个半小时，那我们的答疑环节在2:20左右进行，有问题想与周明老师在线交流探讨的会员，可以在2:10左右就拨打我们的答疑专线021-6270-5678-1030。我再重复一遍，021-6270-5678-1030。届时将我们的专职人员为您安排。那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请周老师和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认识一下，打声招呼。
周老师，
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您，您可以开始您的分享。
好的，各位大家下午好，我是我姓周，我叫周明，周恩来的周，明星的明，非常高兴啊，今天下午能有这么一个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共同分享关于这个派遣员工常见税税处理一些相关问题。这样的呢，就是说我希望咱们就在共同分享当中，我所跟大家共同分享的一些相关实际案例呢，给大家的实际工作呢带来的收益和启发。那接下来有什么共同的问题，咱们可以共同去讨论。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我想就是说，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吧，这次分享呢，按以下几个五个步骤呢，就进行分享。第一个呢，是关于劳务派遣合同的两种签订方式。第二个呢，是劳务派遣公司的涉税处理。第三个呢，是用工单位接受劳务派遣涉税处理。第四呢，是临时工涉税处理。第五呢，是返聘人员非全日制人员涉税处理。整个呢，今天下午呢，我想通过这五个方面呢，以简概面的，那就是说跟大家沟通一下呢，分享一下就关于劳务派遣和涉及的几个小点啊，比如临时工啊、返聘人员啊，涉及一些相关税务处理啊。在正式开始这个关于劳务派遣问题的分享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共同先说一下、梳理一下，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这个长期奋战在这个财务第一线啊，有相关的、有很深厚的一些财务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大家学也在学，用也在用，完之后呢，咱们这个像会计准则呀、会计法呀，还有税法呀，尤其在这个2018年整个个人所得税法的这个相关体系的大变革呀，我们财务人员或者是相关的涉税人员，在经历了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洗礼啊，不断的就在知识更新，不断的在知识爆炸。如果要是说有一次两次，可能就是说这个就是没有自己的做知识更新，可能过一段时间大家周围同行说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有点跟不上节奏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啊，可能我稍微会有一个同感。那就是说整个的就是下半年2018年这块开始很多的这个信息啊这个就是法规啊都不断在更新。那我们关于这一块呢，就是劳务派遣这块呢，这个整个问题呢，我们想通过一下先梳理一下这个就是我的想法啊，就是任何呢做什么工作还是分享什么的东西呢，我们讲的由表及里啊，就由内之外的，就是说知其自然，知其所以然，完之后呢，咱们再那个逐层分析，逐层的再梳理咱们自己的相关的一个理念。这样呢，关于劳务派遣这个劳务派遣员工这个问题，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在涉及到税务问题和财务处理问题呢，那就会往上再往上倒一下呢，就会追踪到我们企业 用工模式，因为它跟企业签订劳务合同，就是说是各种各样的合同用工方式是相关的。那这样的呢，我们就打算从上呢就把这个企业的用工的模式整个整体梳理一下，从现在呢就是说从这个理念上建立一下你的树形结构，或者说从理念上把持。我们日常工作当中可能都经常会听到有这个劳务派遣，有临时工，有什么这个就是说是合同工，还有就是说更长期的这个这样的就是说是有这个叫学员呀、啊，或者说是实习生啊，有各种各样的用工方式。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呢，那就是各种用工方式呢，从某一个点上来说呢，像这个就是大家一般接触的80%-90%都是我们正常签订的这个用工劳务合同，就是用工合同这种，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用工方式的时候呢，我们想通过这种梳理的方式简单描述一下啊。这样呢，那我们就想从企业用工模式来角度啊。企业用工呢，您作为一个经济法人企业或是经营单位、盈利单位，在社会上社会组织当中呢，一定会有需要有用工。用工呢，那就会一般来说呢有长期用工。咱们普通说一点啊，有长期用工，可能有临时性用工啊。那就是说企业，那就是说经营单位与这个我们本人啊，或者说我们这个我们本人某一个自然人，或者说成年人，或者说有自卫能力的人签订雇佣合同的。啊，有雇佣关系的啊，这样的呢，有这个全日制，签订全日制合同，完之后我们有劳务关系，正常的发放工资、发放薪金啊、发放社保，都是说我们这有归属感，或者说叫有这个劳务关系的，这叫全日制用工。还有一种呢，叫做非全日制用工。非全日制用工当中呢，那就会有这个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般像常说的叫临时工啊。实习生啊，这个就是说是暂时性岗位，或者说是这些这个简单用工呢叫非全日制用工，或者是我季节性用工，这些都是叫非全日制用工。跟企业呢没有或者说暂时呢没有那么明晰的就是劳务关系、劳务合同啊，这是一个雇佣关系。第二个呢就非雇佣关系，像我们企业当中就这种临时性的啊。或者是说是这个临时紧急任务，就是说是这个外包行为啊，那就是劳务关系，有这种事项，哎，某某企业，哎，某某人员，你为我来去做某一件事，哎，那我聘请你，我雇佣你，啊，来去做某件事，这种雇佣，这个雇佣非雇佣关系呢，我们之间呢就是这个就是叫劳技的一种交易啊，这就是说是这雇佣非雇佣关系。一般来说呢，我们在这个就。这个法律体系上面主要的就是说是咱们雇佣之间企业与员工之间呢会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啊，这就是说整个我们企业来说两几种大的方面，跟雇佣关系和非雇佣关系。在雇佣关系当中呢又分为全日制用工和非全日制用工啊，也就是说是整个是在企业当中一般来说分这么几种方式。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劳务派遣。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劳务派遣啊，是实际上是什么呢？是在这个方位方向当中呢，就是说非雇佣关系当中的一种来由这个第三方，也就是说在我们在整个这个劳务关系当中呢，有几种关系。第一种关系呢是企业，也就是说是经营者直接和我们劳动者啊，我们是劳动者个人啊，是有这个签订劳务关劳动合同。第二种呢，还有一种是说什么呢？企业聘请某一个中间机构啊，这中间机构呢，完之后聘请中间机构委派招聘啊，或者说是这个招聘人员对这个企业的执行这种用工方式，用他的通过中间的一个中间机构来为他就是说寻找这些相关的雇员。也就是说张龙某种角度来了一个比较防火墙啊，从这种角度，在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劳务派遣属于呢就是说非雇佣关系当中的一种形式啊，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呢，互相之间呢只是说我们这个非劳务关系当中呢所提供的呢就是说是个人的某种简单的雇佣的就一次性简单的个人提供给企业提供劳务关系。这种呢那就是说是由一个企业由一个中介机构为经济组织对用工企业啊完之后提供一个劳务这个合同的劳务关系的。那就是说人力成本在这个方面 咱们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是提供一个人力成本，这个人力资源的情况下，是个人的方式提供给企业，还是企业我们个人每一个个人的劳动力成本参加了一个某一个组织，由某一个组织再直接提供给的用工单位啊，这种方式啊，这样的方式呢，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像关于劳务派遣，嗯，关于劳务派遣呢，涉及的一个法律体系呢，那就是说你刚才也说到了。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是2012年12月所定的，还有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是2019年9月实施的啊。这个呢是整个就是说是关于大的一个打算方式，还有一个呢，那就是说是劳务派遣暂行规定。这个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呢，它是一个部门令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令啊，第22号啊，这就是目前为止啊。整个劳务派遣的相关的就是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啊，这是这一块。因为我们从这次呢，我们想分享的呢，一般都是说是存在着什么呢，整个是说劳务派遣是作为一种经营模式啊提供的那种方式，站在中国境内啊，也就是站在中国境内作为一个金融组织劳务派遣公司提供劳务派遣的一种经济行为和用工单位之间的这种方式啊，那就是说这是一个这个一种经营模式。那一般来说呢，劳务派遣呢可能还有呢就是说是境外企业啊派遣到境内去工作啊，这种方式那种属于也是一种方式。那我们这次主要讲的呢，类似呢就比如说是劳务派遣机构作为一个人力成本人力资源提供的一个主供应方和用工单位之间的一个有关系，和这个劳务派遣机构作为一个主供应方他自己的一个这个企业的账务处理事务处理啊，相关的一些方式，和用工企业对劳务派遣这个方式来说，我们怎么进行账务和税务相关的一些处理和方式啊，这是这个这个方面。接下来呢，我们呢再看一下呢，就是劳务派遣一些相关的一些概念啊。这劳务派遣称为是人才派遣、劳动力派遣，是指由劳务派遣机构与派遣劳工签订劳务合同，并支付费用。把劳动者派遣到其他用工单位，再由其他用工单位向派遣机构支付一笔服务费的这种用工方式。劳动力解雇的事实发生于劳务派遣的员工与实际用工单位之间，实际用工单位向劳务派遣机构支付服务费，劳务派遣机构向劳动者支付劳务费用啊，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说是劳务派遣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概念啊。接下来呢，就是说在关于劳务派遣呢当中呢，就涉及到刚才说到了这几个主体啊，因为这个几个主体当中是有三方的一个主体的一个关系啊，三方的主体用工单位、劳务派遣公司啊，完之后呢，我们就是说作为人力成本的自己的个人啊，这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关系啊。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劳务派这一般劳务派遣公司和直接劳动的劳动者啊签订这个劳动合同啊，完之后呢，这个整个的让这个相关的一些社保啊、工资发放啊，一般来说都是由派遣公司这些来直接对我们直接的劳动者进行签订合同啊。之后呢，在这劳动者呢，整个呢就是用工单位呢是向劳务派遣公司呢说的通俗一点，或者说是严谨一点一点，或者说什么呢啊，向劳务派遣公司购买的人力资源啊，那就人力资源，这样呢就是说是在用工单位进行使用和工作啊，这是两个这个在这个劳务派遣工作当中呢出现了三个一个主体的一个方式。这样呢就会涉及到一个是什么呢，中间会有一个是什么呢，人的一个管理的一个问题啊，人的管理问题。我们如果在说什么呢，劳务派遣公司呢是在人员派遣的用工单位，用工单位呢那就是说什么呢，对这个劳务派遣人员呢，就是使用这个人员呢要进行就是普通的日常的一些这个管理啊，就是说整个要是说是这个技工啊、考勤啊、是行为啊，或者是一般普通是因为普通员工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日常性管理啊，就是管理方呢可能就是用工单位啊，但是说这个就是劳动主体或者金融合同的一个主体呢，就是说是这个整个人员这个主体归属于劳务派遣公司，这中间呢会有一个概念，会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关系什么呢，劳务派遣公司呢收取的费用当中是有一部分，你刚才咱们看到啊， 收集的教训入工单位派遣支付一笔服务费用啊，也就是说劳务派遣公司收取的一部分费用当中呢，既包括他的这个像这个就是说支付的这个派遣人员的相关的全部的人力成本啊，包括工资、社保啊、公积金相关的人力成本，另外有一部分相关的有一部分的服务费用啊，确实说整个时间内是一种有一种消费的溢价啊，有的有溢价，我有的一个说溢价比较高比低的问题啊，就是说相对来说一般形成一个小小的利润，就是这样啊，这是整个这个性质啊，这是劳务派遣的相关的几个主体的相关的这几个关系。下一个，就一般来说呢，咱们在社会上或者工作当中，经常会有一些概念相对比较模糊的，什么是劳务派遣？那劳务外包啊，那是服务合同啊，那中间来说呢，其实哪几这几种关系当中来说呢？啊，那就是说这种关系来说呢，可能几乎都会有相对的意义上有一些重叠，但是呢，细分起来呢还是有差别啊。这劳务派遣当中呢，那就是说是实际上是从法律主体啊，还有说是这个经济行为啊，就是不一样的。劳务派遣是什么？是人力成本的一个提供。劳务外包呢，是对事项的结果性工作啊。整个来说，劳务外包更多呢是以服务合同啊，或者说是相关服务合同这些方式来呈现的。劳务派遣呢，是劳务派遣协议、劳务派遣合同的方式来呈现啊。所以这个就是法律关系，如果一旦发生，就是说劳务纠纷的情况下，劳务派遣和劳务外包的这个法律主体，就涉及的法律主体是不一样的啊。劳务外包的时候呢，是和这个用工单位之间呢，那就是说是以事项结果为负责为导向的情况下呢，法律主体呢是一个劳务派遣，类似于劳务外包的公司啊，这个涉及的问题。但是劳务派遣如果涉及到法律问题的情况下呢，是什么？是以用工单位为主体，劳务派遣为公司为辅。整个是这个，就是说是整个基本上的是这个就是几个分级啊。再一个像其他的一些就是劳务派遣较多的一个行业来说呢，一般来说呢叫什么呢？有的像建筑领域啊，还有是说服务业呀 啊像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外派行业比较多的啦，就这些还是使用劳务派遣的行业比较多啊。这是一种，实际上劳务派遣更多是一种新兴的，或者说相对来说比较灵活的一种，比较灵活的一种用工方式。也就是说，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我不知道有的公司可能会有相对来说是这个像国企啊，或者特殊要求的这些招聘的门槛比较高的啊。但是的确会，我就是说一个人或几个人或者几个用工岗位的确是不同的情况下啊，那他就会有需要有额外的人员辅助岗位去帮助和协助他去工作啊，这就是说是几个简单点的东西。这个劳务派遣呢，一定要符合呢，比如说一般来说符合三性，就是像临时性、替代性和暂时性的这几个体性，那就说是才能叫劳务派遣。如果要是说是长期的或者重要性的岗位啊，一般来说呢，就基本上就是说是这个按劳动法来说啊，就基本上就不叫劳务派遣了，或者说是叫委派的，就应该是有一个招聘制啊，或者什么相关的这些啊。接下来咱们说了这些相关的劳务派遣的一些相关基本理念之后呢，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比较一个正题啊，劳务派遣合同的签订方式。劳务派遣合同，也就是说从这一点上，劳务派遣到底有哪几种签订方式啊？劳务派遣签的方式对用工企业和劳务派遣公司哪有几种这个有利，哪有弊，或者说哪些方面，就是大家共同因为这整个劳务派遣合同是一个用工企业和劳务派遣公司之间共同之间的一个博弈的过程啊。用工企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啊，是为了整个是为了是提供自己的用工灵活性。和规定这个相关的一个像社保相关的一些其他一些这个法律法规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民族性别的东西。但劳务派遣公司从某种角度来说，它作为一个就是说是一个经营的一个主体啊，或者说是它有一部分，它怎么去管理它派遣的员工，怎么相应它形成自己怎么管理利润，这是整个是就是说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一个过程。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就是说关于劳务派遣合同的两种签订方式。 第一种呢，是在劳务派遣合同当中只约定给劳务派遣公司总的劳务派遣费用，包括劳务派遣公司支付给派遣者的工资、福利费和社保。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什么呢？一种就是说把劳务派遣员工的工资、福利费和社保，包括劳务派遣公司的相关的利润，都打包在一个包好，都是在这个一个总价里。第二种呢，那就是说，在劳务派遣合同当中分别约定用工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这个劳务派遣费、派遣劳动者的工资、福利和社保费，也就是说，在劳务派遣合同当中呢，分别明晰的进行相关的所有费。这两种签订方式主要的或者说最后期的，咱们就是用工单位有哪些这个处理不同。对劳务派遣公司哪个方式处理不同，或者说不同，都是根据合同来。因为我们任何的经济行为呢，就像我们日常呢签订这个商务合同和商业合同的事儿，都是由合同派生出来这个相关的账务处理啊，还有财务处理啊，税务处理。所以说呢，在日常工作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也会有体会啊。如果要是说咱们现在一直在强调业财融合。而财务融合的角度来说呢，实际上是财务的深入了业务，在业务当中从开口整个业务形成的这种阶段来说，就会形成在这个合同的签订这合同签订之后，就会决定对整个公司的对涉税处理、账务处理都会有影响。那就是说，为什么要业财融合？就会计深入到财务人员深入到这个企业的这个业务第一线，从签订合同上呢就更能把握，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如果要是说整个合同期间没有把握好的情况下，那就直接开始就是说到财务部门这块，就相应的就开始只能是说后知后觉的只能进行账务处理的部分，在有些事情行为的合同中已经都约定好了，就无法改变，或者说相对晚进行改变的这个条件非常薄弱。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劳务派遣合同，回到说来说，回到他们说说劳务派遣合同两种签订方式，对我们后续的这个财务处理和税务处理都是有不同的一个影响的接下来我们看怎么才能就是这两种合同的这个签订方式后面的怎么样影响那我刚才我说到再总结一下，应该就是两种签订方式，一种呢就是俗称的或者说打包价包括了所有的那就是说是工资费用、福利费和劳务派遣公司的这个管理费都是一个总额第二种呢是在合同当中分别明晰了劳务派遣的这个服务费、工资、福利费、社保，就是派遣员工的工资、福利费和社保做的这个非常明晰的一个揭示或者说这种方式，这样的呢就是说这个整个方式。接下来呢，那就是说，整个是说，如果说是签订不同合同之后呢，劳务派遣公司的一个涉税处理，劳务派遣公司呢，在咱们回头再说。整个呢来说，劳务派遣合同产生之后，对劳务派遣公司产生几种税负影响，几个税种影响，对用工单位产生几个税种影响，产生了哪几个税种影响那从这个劳务派遣公司来角度来说。他作为劳务派遣公司，他不可能就不作为一个劳务派遣的一个业务来主体来做，他会涉及几个税种。第一个呢，增值税；第二个呢，就是说员工的个人所得税，就是劳务派遣员工他自己要为员工上保险的个人所得税；第三个企业所得税这是涉及到基本上这几个税种因为劳务派遣公司原来就是说原来增值后嘛他应该是增值税这是说是。这是基本上的，就是劳务派遣公司设立的税种。那对于那个用工单位，它会涉及到哪几个税种那哪几个税种呢？就会涉及到一个是什么呢？就用工单位会涉及到一个是什么？它接收到劳务派遣公司开始发表会增值税我增值税的实际上就是个计价这块。那个人所得税呢，就跟不同的合同，你可能会讲到跟不同合同会涉及到个人所得税但是呢，涉及到一个企业所得税确实说整个咱们就是说是这种涉及的是税种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说这个就是说劳务派遣公司涉及的处理涉及到劳务派遣公司涉及的增值税这块来说呢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增值税涉及的增值税增值税这块呢是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税款营改增试点有关劳务派遣服务收费 公路通行系统风格通知啊，就是财税2016-47号馆第一条的规定啊，劳务派遣公司增值税处理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处理啊。第一种情况处理呢，那就是说是什么？根据第2016-49号馆的，一般劳务派遣公司可以选择一般性统计税处理，这个增值税，也可以选择差额征处理啊。这个一般性处理大家都可以理解啊。一般劳务公司，那就是劳务派遣公司呢，只向用工单位收多少钱，如果开6%啊，6%增值税票，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一般性这个增值税处理。这个呢，那就是说是一般性纳税人，一般纳税人的劳务派遣公司从用工单位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位费用的销售额，除以1.06，完成1.05，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这样的劳务派遣公司的销项就是用工单位的计价啊。那这一块来说呢，就是全价款，也就是全部价款和价位。那就是说，对于劳务派遣公司全价款来说，它自己的一部分的服务费，加上它提供的人力成本这一部分的所有的这个从公司啊、社保所有这部分，它都要去说作为自己一个全部的一个销售额啊，那就是全价款乘以1.06，加的乘以1.06，完之后计算销项税。第二个呢，劳务派遣公司还是有另一种方式叫差额纳税。那一般来说呢，劳务派遣公司来说，他们的直接对劳务派遣公司来说呢，他一般来说呢，他的人他主要的成本是什么？他的主要成本是人力。他过去的增值税计算税额呢，相对来说的渠道就相对比较少一些。啊，第二种呢，就是说是主要是针对这样的，一般劳务派遣公司可以选择差额纳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的劳务派遣公司已取得的全部价款的价位费用，扣除在用工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的工资啊、福利和其他社保等相关及出账工资金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简易计税办法依照5%的征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啊。这是什么呢？就是说什么呢？是以劳务派遣公司，因为它的主要成本是说，从劳工角度来说，他所有的损失不会给予缴纳税，但是在付的不正确，他主要支付给劳务人员或者他自己用工人员、派遣人员的工资啊、社保啊，还有是说是这个公司社保，还有是说住房公积金，他都专用的通过自己的一个渠道来支付给派遣员工啊。完之后呢，他所作为这个劳务派遣公司，他所作为的那个盈利部分只是收入这部分管理费，这部分管理费用的时候，他简易办法差额的征税呢，这个差额是指他的人收入全额减去支付给这个叫是派遣员工的这些全额，完之后差额部分进行5%增值税啊，这是增值税的一个缴纳。而增值税的缴纳相应的就会涉及到一个开销啊，劳务派遣公司的开销。实际为什么这么啰嗦呢？说劳务这么长时间说这个劳务派遣公司的发票，因为劳务派遣公司的开的是什么发票，我们用工单位又会接收到什么发票。所以说大家要提前，或者说用工单位和派遣公司之间一定要协商好，提前就签订合同之前和合同之间就协商好，有些签订合同是最重要的条款，一共什么样的发票啊，这是合进来。那就是说劳务派遣公司开发票开具，一般是刚才说的，就是一般纳税人选择一般计税方法增值的开票方法，那就是说通过增值税的这个正常系统，就是我们日常看到过是任何的，简单就是说除以1.06，除以1.06乘1%，一般普通的增值税发票。第二个，一般纳税人选择简易计税办法差额征税的两种发票，在这个发票差额征税当中还有两种发票开具方法啊。第一种呢，是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方法，正常开票系统，已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格费用，扣除该用工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者的工资、福利费和其他社保的这些余额啊征收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该用工单位呢支付给派遣员工的工资呢和社保这些开增值税普通发票啊。这是两种方式，那就是说是什么呢？一个呢就是在自己的管理费部分啊开具了，一个是说什么5%的一个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他支付呢就是说工资、福利费这些呢和开普通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这是第一种办法。第二种办法是通过新系统中差额开票功能，录入含税销售额取得的全部价款的价格费用和扣除额，但用工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这时候这一套东西啊，系统计算税额的不含税额，备注自动反映出差额征税的金额，发票开具呢，那不应该与税项相合。这个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呢？ 实际上呢就是说是整个呢就是说劳派遣公司当中的利润这部分和支付给派遣员工的这些相关的工资这些社保这些东西呢都在开在一等号上啊，开一等号上确实这样的办法啊，为什么呢？大家是不是有点可能有点就是说为了便于这个说明或者解析啊，那就是说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这条跳跳模板啊，跳跳模板啊可以放大一些啊啊，为了详细解析一下，详细解析一下，我再将跳跳模板打开一下看一下啊，因为就是说可能就是可以看一下，假如举个例子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是说劳务派遣公司呢，那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一万块钱。那如果是6000块钱呢，那就是说是实际批送给劳动者啊，完之后呢，这个40块钱是劳务派遣公司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手续费啊，那就这样的情况下呢，它是50%税率啊，那大家计算一下，那这个情况下呢是什么呢？实际上你看，我放大一下啊，那就是说什么呢？这是劳务派遣费用啊，完之后呢，单价这块列示呢是11万块，这个单价列示是10000元啊，金额这块大家就可能有点看到啊。是什么呢？是4000元除以1.05啊，完之后呢加上这个6000元9500块钱，完之后呢税额呢是什么呢？是这个差额部分的税率，差额部分乘以5%的税率7100块钱的税率，这张票上呢体现出来呢说什么呢？这个税率呢，这个税额呀，税额是什么呢？是我们劳务派遣公司的这个管理费除以1.05乘以5%这部分的啊这个税额，那金额这部分是什么呢？金额是什么呢？劳务派遣公司的这个管理费用是包含这部分，加上支付给这个就是派遣人员的工资福利费相关这些部分啊，在这一张发票上是体现的啊。第二张，这是第二种，这个刚才咱们一直在说的劳务派遣公司社会福利就发现它是断档的。这个方法的这部分呢，第二种方法，这个税票的样板啊，税票的样板，这样发票的税票样板，就是说劳务派遣公司提供。但同样，如果是用工单位来说，用工单位在接到这张发票的时候，它就会是什么呢？收到的那个就是进账抵扣税额呢，是税额这部分啊。完之后呢，大家也会看到，第一种办法呢，可以理解，直接就是说，以刚才这个就是公司这张发票为例，那就是说直接部分的税额。这个税额是100多块钱，金额呢是4000块钱除1.05啊，之后这部分整个这张公司发票呢是4000元的，完之后呢6000元呢是分别提供的一个普通法，公司普通法券啊，其实不不同啊。继续以上政策呢，那就是说是整个劳务派遣公司的一个社会处理，因为什么？就是以上基于以上的政策政策，用工单位公司社会发票。增值税的发票处理有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劳务派遣公司给到的用工单位呢，那就直接是由这个就是说6%的征收抵扣啊。第二个呢是劳务派遣公司选择差额计算纳税的时候呢，差额计算有5%的一个增值税的印象啊。这是整个这刚才说到的，就是说是是我们这个派遣员工的，就是说是派遣公司的一个发票的一开具，涉及到税种啊和用工单位的，因为那个派遣公司开这个发票是开这个用工单位的，用工单位所能接收到的这些这个发票啊，增值发票。那劳务派遣公司呢，个人所得税啊，个人所得刚才说到的是劳务派遣公司的增值税的一个不同的方式，劳务派遣公司呢还有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啊，劳务派遣那个劳动力。劳动合同法的第58条规定呢，是劳务派遣公司应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2年以上的固定劳动期限合同。之后呢，这劳动法的第58条规定呢，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员工订立这个合同啊，进行详细的这个就是说规定劳动必须条款、约定事项啊、奖励派遣用工单位啊、期限啊、岗位啊，明确呢，那就是说劳务派遣明确劳务派遣单位和劳动者形成法律的正式劳动关系。劳务派遣单位要以用人单位的权利，劳务派遣单位要承担用人单位的全部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义务呢，也就是说是明确规定，这说所有的就是说政府劳动关系是说用工就是劳动者呢是和劳务派遣公司存 那样呢，派遣单位呢承担法律，如果派遣单位承担招收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允许解除劳动合同、支付补偿金、支付工资、参加社保，并依法缴纳这个社保等义务这用工单位呢，依法承担安排劳动者休假。你看，这个是管理上，实际上日常管理上是由用工单位完成的，休假呀、休息呀、提供劳动保护啊、允许劳动参加组织和工会义务并对派遣单位单位承担的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支付经济补偿啊、支付工资啊、参加社保并依法缴纳这个费用的承担连带责任这就是说，从这些这个可以看出呢，是什么呢？这个劳工派遣者呢，是和劳动人员和劳动派遣公司签订了一个直接的一个法律的，从法律角度是正式的一个劳动关系。但是人员使用者呢，是一个用工单位，就是日常管理完之后这些相关日常管理。如果发生这个，就是说是解聘呢，支付活动解聘金呢是什么呢？这个呢，由派遣单位要承担的补偿金和支付工资，支付的一些主体呢，是这个派遣公司。之后呢，只是用工单位只是负责使用完之后日常管理这个方面派遣公司呢是这个员工给这个劳派遣公司派遣人员缴纳的税的接下来呢，那就是说是派遣公司是这个协作的税协作的是简单就说一下，实际上呢就是说大家懂，它是劳派遣公司作为一个法律主体，它就是按一般企业计算缴纳都是缴纳协作的税，那就是说它的收入减成本或者说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还有它日常管理费用，按它的那个这些相关规定来缴纳它自己的一个就企业所得税。接下来我们翻过来，那就是说是什么用工单位那就说的是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体两面嘛那就是说只要派遣公司派遣人员用工单位怎么使用，那派遣人数这块是有一个规定的。用工单位呢，那就是说用严格控制劳派遣用工数量，使用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能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前头所说的这个整个为什么这么说，大家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说是什么呢这个派遣人员呢，派遣员工这个数量呢是有一个总量控制的这个就是说是什么呢，我们下面先看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个用工单位呢，就是你看举例用工单位全是员工呢是100人，非全日制员工呢，那就是说像刚才所说的就是临时用工或者说是什么季节性用工可能会有30人，然后派遣员工呢是4人合计呢是144人这144人的10%那就是说是4.4%，实际是用工是4人，未超过用工总量10%。这个就是用工总量的这个就是说是10%的规定呢，是在哪规定的是大家往前翻一下是在哪呢？是劳派遣法规定上的规定的这个呢是你看是我们这个就是说原来可能咱们日常管理当中或者是实际上社会流程当中，很多企业都大量的使用派遣员工而且呢使用派遣员工的数量大大的超出了我们的就是说正常员工的一个使用数量，这个呢也是在这个劳派遣当中的改进规定当中，就是说行业规定当中是规定的，像一般上市公司或者说是这个就是说在这个不听审计时这些事情都是需要关注的有的可能就是说也就是顾虑或者防止使用大量派遣员工的情况下呢，是说是风险成本或者是最高成本这些方面的一些考虑而且是说从这些角度来说考虑这个整个的这个企业的一个成本费用是相关关系，而且从法律用工制度上来去考虑这个涉税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成本费用也是这些问题这是整个用工单位的一个数量，是用工数量派遣工数量的一个比较，用工单位的一个范围用工单位只能涉及到一个刚才所说到一个三性的一个问题，临时性、普通性、替代性的岗位这个就算是那就是说临时性呢，那就是说是不超过6个月，有普通性的就是请一个岗位呢，就是说是非典型的替代呢，就是说是破产的休假的这些方面这些方面呢，那就是说为什么用工单位呢，就是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说是用工人员的一个比例还有用工范围的比例，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就是说有的时候呢这个前期可能是最初是这个派遣员工比较多的情况下呢，有的用工单位派遣用工单位对派遣人员的使用可能不是十分规范，像关键性或者说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岗位，可能就是说也都是派遣员工这个来举措，从这个法律 普遍上来说是不合适的啊，因为就是不符合三性嘛，临时性、辅助性和替代性的一个人工脑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下呢，就是说是这些会计处理啊，是基于这个就是说企业会计准则啊，第九号的施工薪酬与财会2008号文啊。和那个这个国税总局企业薪资福利确认不足的审计公告，也就是国税那公告的2015/34号文，规定呢，与派遣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劳务派遣人员用工形式会计处理啊，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个简单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啊，我就不再一一再就是重复了啊。那就是说是什么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是什么劳务派遣？刚才我们为什么就是说？说到是两种，刚才两种签订合那个合同，劳务派遣合同的方式，这个和咱们自己的会计处理就发生关系了啊。第一个呢，那就是说你看劳务派遣费，包括劳务派遣公司支付给派遣者的工资，另外一个社保啊，就是劳务派遣费，包括这个发包方式，用工单位呢直接支付给这个劳务派遣公司啊，这个就是说什么呢？直接是支付给派遣公司呢，是行发包方式的给予一次性进一步的管理费用劳务费。完之后呢，进项税额呢，那就是进那个就是应该征税，销项税额，或者说是这个是进项税额这样的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二个呢，那就是说是什么呢？劳务派遣公司和用工单位签订合同非常明晰的，或者说直接有这个就是说是什么派遣员工工资福利费的，都是非常一项一项非常明晰的啊，就分分别列示的那种方式呢。那就是说是还有一个那种方式呢，就直接支付给派遣员工的工资。有的方式呢，能够支，还有啊，我再插一句啊，像这种方式呢，实际上这个支付给派遣人员的工资呢，也有这两种方式啊支付。第一种呢，那就是说是什么呢？这种公司呢，劳务派遣人员的工资通过这个发包方式或者分别支付方式给到派遣，转到这个就是说发放到派遣公司，由派遣公司再发放给派遣人员，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呢，那就是说是由这个就是用工单位。将这个派遣人员的工资福利和社保这些相关的一些东西直接支付给派遣人员完之后相应的这个管理费用仍然是支付给派遣公司，这种方式的情况下，刚才就说到第二种了那就如果要是说把这个派遣人员的工资，就是派用工单位直接把这个派遣人员的工资和福利支付给直接派遣人员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是什么呢？在应付职工福利是应付职工薪酬工资这块儿算。完之后呢，那一部分呢，这个支付给派遣公司的管理费，在劳务派遣费里头算啊，这是分两种这都会涉及到是整个这个会计处理那这是说是这个用工单位它相应的来说，那个派遣公司呢，那就是说它是收到的这个会计发票作为它的成本那他们的合作相对比较简单接下来我们重点说一下是用工单位的一个设置处理。这个就是说派遣合同两种方式，那就是说会涉及到一个第一种刚才说的两种，第一种合同呢，就刚才说的第一个合同签订方式，就所有的全额收到这个进项那就是说第二种呢，那就是签订合同分期，就是分别列示分别明细的差额这开票的一种方式呢，就是说会收到的差额进项就是说，也就是说，从用工单位来说，他收到的增期进项是不是不等额的、不同的这样的呢，就是说，这是用工单位的增值税。第二个呢，用工单位的时候呢，就是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如果要是第一种方式的情况下，第一种劳动合同这个就是说劳务派遣合同的签订方式上是不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因为他把所有的这个大包公司都放给这个劳务派遣公司，由劳务派遣公司来支付相关的就是这个支付派遣人的工资、社保、社保各种，所以说这个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的义务呢是在劳务派遣公司所说的个人所得税这块来说呢，用工单位是一个个人所得税，是第二种方式，是由用工单位支付这个就是支付给派遣者，直接支付给派遣者工资、社保、社保这个情况，那是由用工单位代付的派遣工资的这块涉及到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其他的就是还有一个呢，那就是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来说呢，那就会涉及到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劳务派遣合同多少的一个方式这个开具的方式的这个合同部分方式，涉及到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多与少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举个例子 啊，举例子啊，我把这个简单说一下啊。甲企业与某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繁复的劳务派遣合同，合同要求劳务派遣公司给甲公司呢甲企业的派遣劳动者啊。之后呢，我就把这三个形式啊，那就是说甲企业支付给劳务派遣者的工资、社保这些东西。第一份呢啊，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一种大包形式。直接就是说劳务派遣合同约定，甲企业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总费用180,000啊，其中包括了那就800,000，这个就是说是管理费用，这个劳动者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劳动者的工资支付给了，支付给派遣者的社会保险费，哎不对，这里应该有点小问题啊，支付给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派遣公司的200,000的一个就是管理费用。第二份的这个劳务派遣合同当中的，就是说分明揭示了，就是说是劳务派遣费用，管理费用是200,000，劳务者的工资是500,000，反正社保是300,000，那就是明晰的在合同当中明晰揭示。第三份呢，那就是说劳务派遣合同当中呢，就是非常明晰的揭示，支付给这个劳务派遣费200,000，完之后甲企业直接支付给劳动工资劳动者的工资500,000。直接支付呢，那就是说是派遣员工社保200,000，其实再不再咱们总是基本的方式。第三种方式咱们都就是说是举这么例子，看咱们就是说是用工方式有哪些不同啊。也就是基于三份合同当中呢，用工的费用的约定呢，甲企业的，也就是说甲企业啊，就是说是什么呢？是用工单位啊，这个就是账务处理和税务处理啊。第一份啊，非常容易理解啊，直接的发包方式，管理费用。啊，劳务派遣费100,000，完了之后呢，那个就是说是除1.06啊，乘以那个除1.06了，那就不含税部分劳务派遣费啊，应交增值税就是说是不含税费用乘以6%啊，56,000啊，56606再三，完之后呢，直接就是说支付了一个费用啊，这个管理费用呢，直接呢就是说是什么呢？劳务派遣费14,000啊，直接税前扣除了啊。第二个呢，那就是劳务派遣费用当中的5%呢，是差额进行处理的一个情况下啊。差额进行处理是什么呢？那就是说是什么呢？刚才说到呢，再回头看一下啊，20万的这个就是劳务派遣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俗话说的叫管理费也好，或者说什么也好，这20万他们进项，20万的进项除1.05乘以5%，9500多啊。而这部分呢，那这个是作为进项，而剩下那部分呢，那就是说是什么呢？50万的工资，30万的社保呢，是由劳务派遣公司呢开这个普通发票，整个的这些呢都作为劳务派遣费用啊，作为管理费，也就是管理费用99万，完了之后呢，进项税9500，完了之后呢，银行直接支付，其中呢，那就刚才说到了20万呢，20万开的中介那个发票，80万呢开的中介股票啊。第三种。第三份那个就劳务派遣合同的账务处理呢，那就是说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从劳务派遣公司直接收到了那个20万的一个增值税票啊，完了之后呢，管理费用呢，那就是说管理费用派遣费20万除以1.05，乘以5%，完进项税9500，完之后呢，支付给那个直接支付的那个这个劳动者会直接列入什么呢？列入用工单位的应付薪酬工资、应付薪酬社会保险费30万。是什么呢？是直接从他们自己的那个应付职工薪酬列入自己单位的那个应付职工薪酬啊，然后应付社保。第一份合同当中呢，计价费用是5万6，啊，第二份合同当中呢，那就是说是9000多啊， 从用功方面来说，它的进项比较多，它做的几乎比较多。那第二个呢，就是根据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这块来说呢，只有呢，那就是说，由那个由公务单位，支付，他先给工资，才会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和缴。这样前两份合同呢，不涉及到个人所得税，第三份合同涉及到可再缴。第一份合同税前扣除呢，就企业所得税这块啊，那就看我们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这块怎么弄啊。第一份合同涉及税前扣除呢是94,000，第二份合同呢税前扣除说是99,000，第三份合同涉及税前扣除110,000。为什么这么说？啊，那第一份合同涉及税前扣除呢是有数字啊，有发票94万，第二份是99,000，第三份为什么是103和104？因为是什么呢？如果要是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第三份合同是由用工单位直接支付这个劳动者，也就派遣者的工资这种情况，它是作为这个用工单位的这个社保基数或者是工资计提基数来计提，它这一部分当中呢，这个工资基数计提的一个福利费和工资经费，这个基数就在基数里面，所有的水上工程用到下面。它的这个基数，作为基数来说呢，扣的就比较多啊。这是上次。那好意思啊。这是整个这个上次。整个呢，刚才说到了的，以上呢就是说到了一些那个，就是说从这个劳务派遣的一个角度来说呢，说到一个劳务派遣。用工单位和劳务派遣的一个劳务派遣公司的一个税务上的问题。接下来呢，我说一下那个临时用工的一个社会问题。刚才那个为什么就是咱们一开始就说到一个雇佣关系的非雇佣关系这块来说呢？那现在就会涉及到，经常咱们在就是说实际工作当中呢，就是说，哎，我这临时工怎么，我们当地的临时工这个工资怎么算呀？就算这个。是算劳务啊，还是算工资啊，还算什么呀、啊？怎么弄啊？就会有经常会问你的，就是这是比较这个常见的一些问题啊。那也就是说，现在实际上呢，如果说我们经常说临时工，实际呢，在劳动法当中没有临时工这个概念啊。经常呢，我们的这个临时工这一块，咱日常我们约定俗成的临时工呢，实际上是劳动法那个非全日制用工啊。但非全日制用工呢？这个有一个有专业规定啊，那一般来说呢，就是说是有这个时长，一般是每日不超4小时，每周工作不超24小时啊，这是有规定。完之后呢，但是你那个非全职用工方式呢，那就是说是什么呢？不需要以灵活方式呢参加养老和医疗保险，用工单位呢就是买工伤保险就可以。这个是由个人，也就是说个人呢你购买自己来做养老和医疗，用工单位只是负责工伤和保险。从用工单位的角度来说，它只可能涉及到一个税种，一个属于一个险，就工伤保险啊，这是个临时，临时用工。这个呢，就是临时工的一个特殊问题呢，更多的呢，就是会涉及到一些什么呢？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呢，就是说是企业用工方式的这个非全日制用工啊那种方式。啊，再看协用工方式，雇佣刚才我就总结了一下啊，就是雇佣关系涉及到哪些，非雇佣关系涉及到哪些啊？雇佣关系呢，那就是全日制、非全日制。咱们全职员工呢，那就会涉及会计合同的，就是工资薪金，不涉及到工资税。个人所得税呢，就是啊，工资薪金所得税大概在涨就 OK 了啊。那之后呢，企业所得税呢，那我们按企业正常的工资报表，工资到期报表税前扣除。非雇佣关系呢，就会涉及到一个劳动费。非雇佣关系的是合算的是按劳务费啊，劳务费缴纳呢就是说是怎么增值税，增值税呢就会有增值税的纳税启动点，该纳增值税的啊，那就超过启动点的就纳增值税啊，不超过启动点的那个不纳增值税啊。这个呢就非雇佣关系不是个税关系啊，完之后呢，缴纳企业所得税，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就是劳务费呢还可以代扣代缴啊。税前扣除仍然是有发票或是说代扣代缴那种方式啊。接下来我们就是说详细的 下，因为我们日常工作当中经常会有这个相关的几种，比如说光学，我们这个看一下那个到底是这几种光学呢怎么去处理。那就是说，假如一个单位啊，长期呢为公司服务，有一个55岁的一个退休的阿姨，就是说阿姨也好，或者是保洁大姐也好，那么每天呢就是为咱们公司做一个保洁，可能就支付2000。那就是说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财务部门工作比较繁忙，那就请了一个咱们实习生13个月，但是就经常就有这种状况，每月支付，因为那个支付一些呢，因为你这个实习生嘛，他会有交通啦，或者说是什么呢，只是会支付一些简单的一些交通费用补偿啊。还有呢，那就是临时性的雇佣了一个搬家人员，我说这今天我就搬家啊，每人呢支付了500。这还有呢，公司有大型商业活动，就是因为我们做，假如说做需要一个非常 PPT 高手给我们做 PPT， 非常精美的一个 PPT， 那这几种方式呢，那到底是对于我们用工人用工企业来说，哪几种是这个就是非全职用工，哪几种是劳务关系啊？我们看一下啊，将来我们遇到这些问题呢，我们可以推而广之啊，就去区分一下这些相关的一些这个事项。接下来，那你就像清洁人员了。清洁人员呢，一般来说就属于呢非全职用工，在管理制度那个工资的名义是按工资薪金缴纳个税啊。完之后呢，按工资薪金缴纳个税，那就整个是这个里边是什么？现在有很多情况下呢，一般我多说一句哈，很多情况下呢，一般来说呢，有的人一般就是说是报工资表的时候，或做工资的时候，都会跟协助比较较好的是说什么呢？这些人员跟何为和我们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如果签订劳动合同，我就能按这个员工来进行列支工资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我就不能给你列支工资。这个是相对比较狭隘的哈，相对比较狭隘的一种想法。其实实际上呢，这些方法我说到的第一章的时候，其用工方式有不同的一种是全制的，大家就是约定俗成。或者说非常明晰的，就是说大家都认同的这种用工方式，普通用工方式，全职员工，还有那种非全职用工方式是什么呢？像刚才说到这种的什么这个清洁人员呀、临时用工啊，或这种的，他也是说非全职用工，并不是说总而言之，然而总之什么不完全，并不能完全以签订这个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保缴纳，以是不能完全以缴纳社保来作为企业员工的这个唯一判断标准，或是他的判断标准啊。但是这样的情况下来说呢，我们可能呢就是说什么呢？像这种清洁人员跟企业有签订这个劳务合同，劳务合同，但是呢不一定呢会去签订缴纳呢这个就是说社保啊，但是可能会去缴纳呢工伤保险啊，工伤保险。像暑期实习生表示暑期这样的情况下。暑期实习生每月三就是当月每月支付1000，就这种情况下也都是说非全职用工，临时用工的工普通方式。那暑期实习生这种情况也不一定每月这个跟企业去缴纳社保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啊，但是这两种几种人员呢，一定呢也就是说是什么呢啊？会在我们企业的工资表当中会有劣势啊。那就会在作为我们企业的一个管理制度当中不利之类的这个税前不足正常的呢就是说这些人员的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再不再算。有的人员呢原来有一次有经常有的人问我们问我们的保洁大姐是不是劳务我要给他再不再缴你想想他一个月才2-3000块钱你再给他按劳务这个劳务费用的这个劳务费就这个去缴纳。劳务的情况下，在国内涨的是20%，你懂吗？你税率是比较高的哈，你的工资薪金这个税率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还有的呢，更比较什么呢？实习生作为劳务那就更不合适第三个，你看，就像搬家人员一样，临时性这一次性的那这个呢是非常简单的，大家也都能看到，那就是劳动嘛但是劳务这块来说呢？对于个人来说呢，因为就是说搬家人员他不是增值税的一个就是说是这个纳税主体，就是说是这个税在增值税的主体，纳税主体，他呢整个这个起征点没有达到增值税的起征点增值税起征点是什么呢？是 每这个一次性不超过500啊，每月呢按月的情况下呢，那就说是等于是3000到2万啊，这个是说不超过这个启动点的情况下啊，其实我们能通过我们自己自制凭证就可以支付，可以进行购置啊。第四个，那叫 PPT， 我们外聘一个 PPT 高手啊，给我们做这个 PPT， 那个这个情况支付1万元。这样的情况下呢，两种方式，第一个呢，那就是说什么呢，让请这个 PPT 的制作人员呢到他自己去到设计机关盖头盖发票啊，这是第一种方式，拿到发票之后我们直接就是做用户单位或者说企业来进行账务处理啊，这是第二个呢，那就是说是我们他如果不去盖发票，我们就按劳务个人劳务给他盖头盖章啊，给所得税完之后直接列举啊结束。像这几种情况下，刚才所列举的情况下呢啊，可能就是企业自制凭证啊，自制凭证不是说还有想强调一下，就并不是说所有自制公司有的在传统里面一切什么都要发票，那就是说不是说所有人的问题都是说要发票来解决的，因为我们财务啊税务上有这个自制凭证，合理的话是自制凭证啊，这些情况。因为避免呢，就是在企业正常的，就是合理合法的一项的一些业务呢，去找票，去找票，大家能理解吧？可能很多财务员都理解了，没有的，你去找票了，很简单。其实有些像刚才所说的，像暑期实习生啊，像这个自己自制凭证了之后就可以了，之后呢，这个就相关人员签字，而你是说直接收款人员，你要签字，完之后呢，这事情就是。接下来啊，返聘人员啊，返聘人员，那就是说是什么呢？返聘人员是什么？退休返聘是指用人单位当中的受雇佣者已经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从用人单位退休或再通过以原单位或者其他用人单位另一合同契约继续为人力作为人力资源从事的行为和状态啊。这个就是说是返聘人员，这个返聘人员是什么呢？原来在我企业工作或我单位工作完之后呢，继续完之后达到退休年龄，完之后呢自己再回单位，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的退休达到退休年龄到别的企业去就去工作啊，这也是一种这个工作方式啊。那你看，依据呢国家国税法2005/38号/32号文啊，这个文呢就是说有这么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兼职和退休人员在任职取得收入如何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批复，这个批复这个说的非常清楚啊，个人兼职取得收入应该劳动报酬啊，应该按税量缴纳这个个人所得税，退休人员在取得的收入呢，在减除个人所得税划分扣除之后按工资薪金。这个非常清楚的啊，一个就是说兼职这块来说，也就是说有正常工作情况下的兼职取得是按劳务报酬啊，完之后呢，那就是说如果要是说退休人员啊，退休人员的我想问大家一下，退休人员的工资是多少税？你一达到领取社保的时候，他再去领取社会保险的退休，达到退休年龄之后，领取的退休工资是多少税？这明确啊，退休人员的工资不需要缴税的。啊，不论是多少税，这个工资是不需要缴税的。完之后，退休人员返聘人员呢之后，再任职的所拿的收入的工资呢，完之后呢，按工资薪金，啊，他也是想去缴纳税。也就是说有正常的费用扣除啊，其实呢所说的退休人员在任职啊，应同时呢就是说符合下列条件啊，那就是说受雇人员以用人单位呢要签订一个那个劳动合同啊，签订含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存在长期和联系的雇佣非雇佣关系啊。第二个呢，受雇人员这个就是说整个休假呀、病假呀或出勤啊，或者是什么这些关系的事呢，这个要享受固定或基本的收入，也就是跟普通的员工很类似于基本的管理啊。要受雇人员与单位员工呢，那个就享受同等的福利和培训及其他待遇啊。第四个，受雇人员的职务晋升啊、职称评定和用人单位是有整个负责的啊。也就是说呢，基本上他的管理呢，基本管理是从那个在职的一个职工啊，这是整个呢，他就是说管理上。返聘人是否有一些问题来说呢？刚才说到，你看整个来说呢， 国税盘2025三发放的规定的这些相关的这些还有一个呢，就是是这个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结合税增加税所得和若干税务处理的问题呢，也就是说是税种公报2012第15号文规定的，企业这个因性别性员工、临时工、实习生、推广的发生的费用呢，应区分工资薪金支出和职工福利费，并按结合税法啊规定的税前扣除，其中属于工资薪金支出的损益均有计入企业工资薪金扣除计算。作为呢那个这个作为计算其他各项相关费用的扣除的依据，也就是说什么呢？刚才所说到的，那就是说管片人员呀，还有是说临时用工啊，或者是这些的，如果是合算在这个，就是说是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啊。完之后呢，对各位工资薪金基数，因为工资薪金基数对国企啊，还是说针对这个比较有这个有这么作用的。然后像我们民营企业和像这个外资企业公司新年总额这块，还相对不那么重要哈、这样的一个情况，但作为税前扣除这块来说，是可以做那个税前扣除的基数啊。以上呢，那就是说是什么呢？是整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我们这个这个劳退险常见的设置问题的一些这个问题，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什么呢？关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刚才所说的这些这些内容呢，基本上呢都是呢，就是说整体上我们说到的这个，就是以中国境内啊，中国境内的劳务派遣公司派遣的中国境内，也完之后用工单位以中国境内企业为主啊，这是一种用工方式，或者说经济行为分享的相关内容。而且呢，以这些相关的呢，就是说是劳退险呢，是以什么呢？是以有这个，就是说是劳退险是作为劳退险公司的主营业务啊所发生的相关内容，完之后相关的涉及到财务和税务的相关一些处理啊。以上呢，那就是说整体上的大体上的这些我们先分享的这些其他的呢，看我们还有一些哪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可以大家共同讨论一下啊，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像境外这块来说，境外这块来说呢，可能对有不知道有没有公司可能会涉及的情况下呢，我们这块呢可能会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有一个文可以暂时分享一下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征收中税和防止脱漏税的协定及协议文条解释的通知，也就是国税法2010/75号文，这些呢可能相对来说呢，可能会解释一点啊，就相对解释一点呢，就是说在这些方面，我不知道可能有境外的一些相关，就境外投资企业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些企业当中会涉及到一些母子公司出现互派呀，还有一些这些相关内容。但更多的是什么？但更多的是什么呢？是以中国境内啊，完之后呢，劳务派遣的一个核心内容呢，是有一部分经营利润啊，或是管理费，在这里边的这是我们刚才今天所分享的一些相关内容，以上就是一些，好，谢谢大家，看还有什么哪些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周老师的精彩分享。那相信刚才刚刚的精彩内容也给各位同行带来了很多帮助。那好了，现在到我们的互动问答环节，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希望和嘉宾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答疑专线021-6270-5678-1030。再重复一遍，021-6270-5678-1030。届时我们将有专人员为您安排。那好了，现在就是我们的提问环节。那在周老师是这样，在之前呢，我也有给咱们的参会同行发了邮件，那大家呢这个时候也会回我一封邮件，希望我再问几个问题。然后在这个时间我先再问咱们第一个会员的问题是， 他们境外派遣的员工因为在境内工作已经超过了5年，那他们为其国内已经缴纳了个人所得税，但实际的支付工资是在境外的关联方支付。那计划是将薪资支付给境外的关联方，这种情况可以吗？
嗯，是这样的哈。刚才那个，稍等一下啊。因为是刚才我把写的问题先归总一下，因为是。是这样，刚才你说到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派遣已经超过5年，我们在国内那个为了缴纳他实际支付的境外支付，这种情况上来说呢，把这个支付给境外关联方这块来说呢，咱们是说支付来说是应该是可以的。为什么呢？这么说呢？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实际上按实质作为形式的原则来说，应该是说谁使用，就是说。真正的使用用工用工单位来真正做一个费用，完之后呢，支付给就是境外公司，或者说是实际上的就是说这个支付，或者说是支付方提供劳务方吧，啊，提供劳务方呢，这种情况呢是支付给劳务方的是可以的，但是说这样的情况下，一定要是关联公司上或者是最好建议啊，实际上跟这个关联公司之间签订明确的一个叫做。劳动协议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派遣协议也好，或者说是这样的情况，你明确下来相关的一些这个文本文书建议以后啊，那就是说从这种角度来说呢，刚才咱们说到的一个就是说是境外公司支付的关联方式来说，实际上和这种并不完全是咱们今天所说的劳务派遣，更多的是说像是小公司也好，或者是说关联公司之间的一个就是说是劳务的部门之间一个理论。啊，所以它这边相对来说只有相关的一些地价啊，以上的呢就是我的一些简单的理解啊。
好的，谢谢周老师的一个回答。然后我们还有一家会员公司呢，是化工的企业，然后这家企业想问一下，说如果两个公司之间没有关系，是否可以进行派遣的这个动作？而且派遣方是否需要有相关的资质才可以派遣呢？
派遣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刚才我也说到，在刚才咱们那个课件当中来说呢，派遣公司如果是说真正的派遣公司啊，是实际上是什么呢？以派遣人员人力成本为主业啊，完之后呢，就是它的经济也是以派遣人力成本为主业，之后呢，收取一定的一个管理费用来真正去设置。真正的一个劳务派遣公司，而且从劳务派遣上来说，一般来说啊，也就是说是这个注册资本啊，就是说是这个注册资本不少于这个50万呀，这些都是可以，一般企业都能达到的。但是有一个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啊，一般用省级人力资源社保部啊，完之后呢，这个来发放啊，因为有种人力部门嘛啊，或人力社保部门来对接的整个行业经营管理，其实是有这是一个。从业管理啊，还是个经营范围当中，劳务派遣公司这块来说是提供的公算当中，相应的来说是有这个明确公算的意思，来公算的啊，这是以上的这个答复。而且你说到是说什么如果说两个没有关系就可以派遣，我觉得这个那就不叫劳务派遣，那实际上部门之间是一个劳力就是简单的一个劳务的一个互相的一个。收入和收支不是归属于一个简单的劳务派遣这种关系啊。
好的，明白。然后我这边还会有一个会员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它有一个条例，然后这个条例已经发给您看过了，然后这个问题详细一下，咱们的会员其他会员公司也可以听一听。他说，假设我们公司派遣员工去国外工作了3年，那在此期间呢，派遣员工还要在中国申报个税吗？
是这样的，实际上哈，咱们就说简单从个税的角度来说，个人所得税的一个就是缴纳来说是分居民和非居民啊，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居民纳税人呢一般是以有固定住所啊，是固定住所是户籍家庭登记地域，或是我们普通人员理解一下啊，普通人员理解，如果具有中国国籍啊，或者说你常住地址，居 会关系，所有的都在中国境内呢，是以居民为主。作为居民纳税人来说呢，那你太喜欢国外工作三年啊，那这样的情况下，他作为一次考试，作为居民纳税人呢，作为居民纳税人，他要对所有的就是说这个来自中国境内和境外的所有的这个所得来进行纳税申报。啊，大家能再听吧？啊，这样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说是什么呢？这个太平洋的作为如果是居民纳税人啊，他一定会在需要在中国进行纳税申报。喂，那么他是需要在中国，无论是说他是在太平洋国内还是国外。他一定是在需要在中国纳税时候，因为他作为居民纳税人，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他整个做这个公司作为中国公司啊，作为中国公司，而且那个派遣的人外派境外工作的人员属于居民纳税人，居民纳税人的话，他需要在中国进行纳税时候。嗯，
好的。咱们线上呢，现在有一位会员已经接进来了，咱们这位会员在吗？一直所咨询的会员，您在吗？
啊，在的，在，听得到我说话吗？
听得到，您可以和周老师交流一下您的问题。
啊，周老师你好，那个我其实想对于那个劳务这边的话，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公司的话，可能会有那种，就是说可能会，因为我们有一些项目的话，可能会聘请一些外籍就是外籍人士。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国内的话，对于企业来说的话，雇佣那个外籍做。这种应该是进，我觉得根据刚才您的讲述的话，应该是劳务人员，就这种一次性的这种劳务人员，这种兼职的话，那对国内企业雇佣劳务人员的话，有没有什么规定啊？因为我听说好像应该外国人在到中国来华的话，他工作的话，他应该有一个什么工作签证，工作签证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不知道，因为我听说是说好像不允许的话那个。外国人兼职或者怎么样，有这样的说法，我想您这边能帮我确认一下吗？
好，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呢，咱们就是说，两种方式，咱们刚才说到了啊，那就是说是这个，咱们就可能刚才您说到的，就是涉及到个人所得税的问题。首先呢，那就如果要是说刚才您像您刚才提到的，是这个外籍人员派到中国工作，他作为就是说非居民纳税人，他应该就如果在有一个最近的纳税人有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那个，原来是有一个83000或者是别的什么，它有一个那个期限啊，那就是说在这个期限之外的时候呢，要对中国境内的这个所得呢，中国境内的所得呢，包括哪个缴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不好意思，你说的是一个工作签证的问题吧？
我这个问题里面其实倒不是特别聚焦那个个税的问题，我是聚焦的是说。我知道那个，因为就是那个去年年底的一个税制改革的话，实际上，对，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外籍的概念啊，它对外国人的话，它可能是定义为就是是否超过183000来定义为它是一个非居民纳税个人还是居民纳税个人。但是呢，我其实不是说是个税的问题，我是问题是能不能去雇佣外籍做这种，其实我这种不是一个派遣，它也不是从国外派进来的，它就是一个我可能一个项目，比如我们做一个项目，我们可能需要。雇佣一个外国人这样子的，然后的话，这个外国人有可能来进，就是他是应该到进中国境内来，然后可能工作个，其实远远不到183000，可能就是一个月或者是十几天或者几天这样子的。其实我这个里面其实是最重要的话，就是一个用工的问题。然后我听说的话就是说那个，应该是，应该是说有在从那个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方面规定方面，就是说要求的话，就是说，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话，想要办一个什么那个就业证什么样子的，然后就业证的。
我理解您说的意思了，您可能对不太就是说这次可能不是十分关注个税问题。首先呢，那就是说跟您刚才我说到的是说。这个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就看他的签证，因为我们就是说，一般来说，每个人到外国是有什么，咱们可能说有旅游签证、工作签证，还有探亲签证，就通过这些签证，是吧？如果要是工作签证，他有工作签证，才能可以就是说在中国境内，或者是这个找工作呀，或者是相应的一些这个相应的就有许可， 但是像这种旅游签证或者是相应的一种餐厅签证或者是那种签证来说，一般来说是不允许，或者是相对来说这个不允许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就业的啊。之后呢，如果要有呢，这种相应的来说呢，需要去变更一下这个签证的一些这个范围或者说是朝向，这是一个。刚才你说到呢，如果要是说他在工作签证的情况下，一定会去那个在这个。我知道好像北京这边，我不知道您在北京还是上海啊，一定会有一个就是说是那个管理局啊，这样的去举办的这些的签证啊，这些方面要办的，而且当然短期的啊，短期的几天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一般企业可能事务机关或者咱们企业可能还没完全管理完，那么大啊，然后啊，对。哎，对，因为这样说，咱们普通来说呢，咱们作为一个企业来说，员工来说，一定会合法的。咱们就是普通，咱们中国居民呢，有身份证明啊。完之后呢，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空间啊。国家来说，我们自己是作为成年人或者是独立个体来说，只有资格去确定工作签工作的义务。但是作为外国人，他在工作，在这个签证上，你和签证它是有关系的，是跟那个签证。是旅游啊，还餐厅啊，还有说是企业，通过这签证上一定会有那个是留学呀、啊，还是什么的，都是有关系的啊。如果你看，我不知道咱们那个这个你上海、你北京这边，可能就是但咱们假如说咱们一个中国人吧，去到美国去留学，如果打工，可能还是有问题的，是有留学签证是有问题的。但像中外国人，同样在中国相应的他来说呢？你还是会有中短期的几天，可能就没有更多的税务机关和法律这个政府机构吧，可能没有更多的关注到。如果像那种长期的，或者几个月，或者甚至是说一年以上的那种，一定要是说这个长期的这个疫情相应的法律审计啊。从规定我们企业应该用于企业风险的角度来说，
我明白了。那个
账
户还是刚才
有
什么
问题吗？哎，您说。
工伤保险，
首先这两个问题啊，像工会经费，还有是说福利的提取，您发现工资总额来去那个去那个就是那个按那个工资总额的比例来去提啊比例，这个方面说的一定就是像刚才所说的，像这个简单用工啊，或者说是这个临时的福利制口加一定在这个基础里头啊，这是说咱们一般提取就是无法计算的直接就是说包含的这部分事情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像养老金。养老金的情况下呢，养老金在北京的话，是上海也好，它是按什么呢？是按期末的一个用工人数啊，用工人数，那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像那个就是说是那个暑期实习生这种，因为就说是养老金呢是按整个全年的用工的一个平均数，完之后的一个比例，完再乘以你的这个用这个使用多少残疾人数，是不是这意思？也就是说，我一月份是在职的，就是说人数是多少多少。第二个呢，就在上个暑期实习工在某月七月份、八月份中间可能增加一部分，可能增加一点比例。所以说这个比例情况下，从这个角度来说，养老金这块可能是作为一个基数，它是加进去的。
比如说，那结论的话，就是说，实际上的话，这种像这种，因为 但是如果非财务金融公司，他也会考虑进入这个计算，他把那一个换走了，对吧？
对。因为从那个劳动法或者说是审一个就是说劳动法也好，或者说是咱们这个就是说那个社保统筹计算这个基数的角度来说啊，因为是说什么呢，主张是什么呢，有一个原则就是谁发放就是工资啊，工资社保是谁发放谁统计谁上报啊，是这个原则。你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暑期实习生啊，保洁阿姨，你一定是用工单位来去发放这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薪资嘛。所以说咱们作为咱们自己的一个工资这个工资表当中，作为咱们的税前费用的一个抵扣项，因为这个税前抵扣项是全额抵扣或者说类似于抵扣抵扣嘛啊，这样的费用项那就是说你作为这个情况下，它一定会相应的那个叫相应的那参保金。刚才说到这些项目都会作为计算的基础。对的，对的。所以说他接下来说一定会就是说其实作为咱们一个企业的一个财务人员哈，和作为决策的时候呢，一定是你可能就是说考虑的就是包括内部一些，可能就是说咱们这样的情况下呢，从我们角度来说，从这个可能解锁的税，可能就会优惠。相应的就是一定要，其实还是本着一点是什么呢？一定要接受我们企业的综合成本，不要因为一成一计的一个得失啊，这是我的理解啊，不要因为一成一计某一个税的一个得失，有些可能就是说企业为这个做税收筹划也好，或者是税务这个代理也好，或者什么样的。只是说这某一个税种被企业的就是哎，从这个企业某一个税种多税或某一个结果都是相对来说是结束了，但是作为企业一个综合的情况下，一个综合成本从某种角度来说并不是这个啊，您理解我说的意思是吧？嗯，
好的，谢谢周老师的回答。然后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还有最后两个小问题。然后第一个问题呢，是我们在电话联系网帮他代问，然后他的问题是国内人员外派到阿联酋，但是阿联酋不用交税，那么国内需要交税吗？哦，对，阿联酋是零税，那这个阿联酋应该是迪拜。
那我想知道一下，那个，安排他阿联酋那个，他是中国境内外派阿联酋是这个？
对对对，国内的人员，然后这个员工外派到这个迪拜。然后，但是迪拜呢是零税率，那我们国内需要交税吗？
需要的，因为在从税角度来说，刚才从您描述的角度，这个人外派人员收税。
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
哎，你好，那个正好可能刚才有点掉线是吧？
啊，对，没关系，我们现在已经接进来了。然后周老师，刚刚您说到迪拜是不需要交税，我们国内依然要交税是吗？
对。
嗯，好的。那相信咱们这位会员也知道咱们国内是需要交税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然后我抓紧时间，我们有最后一个问题，向郭老师、周老师进行请教。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个样子的，在社保成本不列支在中国子公司的账目前提下，为何要扣缴社保产生的个人所得税呢？然后一旦扣缴，是否会导致我们工资薪金的所得基数与扣缴个税金额不符的结果？
关于这个问题啊，就是这样的。我刚才就是因为可能当时描这个可能没有描述更那个清晰哈，因为是说什么呢？如果要是说这个公司和境外公司是这种就是说是劳外派性质，因为刚才我们说到劳外派，这个劳外派它有没有利润哈，或者是如果是简单的就是直接就转支付的一个情况下，那就是说转支付的一个情况下呢，那就是说在中国境内工作，实际上呢就是说是中国境内把这个相关的费用呢再转给境外公司，境外公司再交，因为是社保啊相关的一些问题，在境外的就分别支付，是代支付的这种形式的情况下，那就刚才转支付的这种情况下，应该个人所收到的一些费用当中，应该有包含社保的工资这一部分的情况下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应该缴纳个税，因为这个就是说从个人角度来说，他所收入的这个收入当中有一部分是他本人应该承担的缴纳的社保，那这部分就像咱中国员工一样，咱们所收入的这个税前的收入当中呢，减除这个社保当中呢，也是会有这个缴纳税款的一个情况啊。完之后呢，所以说呢，这个刚才所说的缴纳这个派遣和所得税是需要在中国缴纳和税的，应该这个从我的理解上应该合并缴纳这个，也是作为是个人收入一部分啊，来去缴纳和税。
好的，非常感谢周老师今天非常详细的回答。那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也到这里。然后今天周老师带我们了解了企业劳务派遣员工非常详细的内容，要点呢也非常的清晰具体。那同行们暂时有其他的问题接入，那再次感谢周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也非常感谢电话机前同行的热情参与。那大家对 Accounto 的活动有任何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也可以在咱们之后工作人员给您发放的满意度调查表中反馈给我们。那今天的电话会议就到此结束，我是高娜，咱们下期活动再见。那周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特别棒。那期待我们之后有机会再合作，咱们三月份北京见好吗？
好，谢谢。现在就是说希望大家呢，就是说通过这次分享，我们将来有什么共同的问题共同讨论共同探讨，为我们的工作呢就是说是进一步呢就是说是更上一层楼，
对
有助力。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周老师。
好，再见。
再见。
再见。